同学们，下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汇编白话解》，打开第三册的48页。明朝的耿九畴啊，为两准盐运司使啊，为就是两淮的啊盐运司啊，就是这个盐运司是个官职啊，做盐运司使啊，操守廉洁，远近皆知。有一次，他坐在河边，有个童子对他说。河水的清澈比不上，耿使君的清廉，哇，这句话评价很高了啊。英宗天顺初年，皇上要推荐廉洁官员，以教化天下百姓，就下诏任命他为掌管全国官吏啊，这个封记的都御史。后来，又当上刑部尚书，他的儿子耿玉，遵守父亲教诲，一生以清廉自守，做官。到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这是耿九畴的一个啊，他的一个事迹啊。范光在当交趾郡的郡佐时，有一天正在官署办公，忽然风雷大作，范光父子和狗都被雷电击毙。其妻在雷击时看到一位道士打扮的神仙，用手将他抓到别处，才免被雷击。有人问他是何原因，他说曾有两人来府打官司，一起下狱，无理的那人向范光行贿，范光就把他释放了，有理的那人则被严刑拷打，并被强迫认罪，送给人犯的饮食也全被范光拿给儿子和狗吃了，所以那人在快饿死时，听说有人看到他在牢里披头散发向天控诉，没过几天就发生了这事啊，这是一种恶果啊，恶报显现的还很快。侯建担任江夏令时，和一位僧人有老交情，有空就前往拜访。每次拜访呢，僧人都已准备好招待事宜。偶有一天去拜访，僧人却未准备好招待。侯建问他原因，僧人说：“侯公每次来访前，土地神必会事先通报，这次却没来报，所以才没准备。”侯建听了很震惊。就请僧人问土地神不先通知的原因。当天晚上，僧人梦到土地神说：“侯建本应当宰相，但因最近收受胡氏60两银，枉判了一件案子，上天已将其相位消除，只能做到监司，和我没有统辖关系，所以才没通报。因60两贿金丢掉宰相之位，这到底是聪明还是愚笨？”而且神明不会将每件事情全都告诉我们，因此接受贿赂减损福报而自己却不知道的人还有很多，又如推官魏昭曾受贿金400两，从而故意为罪人开脱罪行，使得死者含冤莫白，上天因此消去他的官禄和寿命，这事过后一年就死了。现在人们往往认为替人脱罪比不上入人于罪，就是你，人们就认为啊，就是说，替人脱罪的罪更这个没有比让人这个入罪的这个罪大的罪恶，并以此为借口受贿啊。可是法律对这种情况并不放纵，人不可被冤枉，这又该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可能。就是你每天接受的一些信息比较多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感受啊，其实世间造业的众生真是啊无量无边，就是我们尤其这个时代，就是说网上这种啊这种评论评价啊，就是啊网暴吧，就是他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啊，就现在如果谁谁谁出了个名啊，一旦上了网，这个人离倒霉就不远了。大家可能有的人都，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里啊，我们生活在道场，很多事情不知道，你真的就活在佛国，活在极乐世界。说有时候你知道天下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你知道的特别多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哇，这个世间众生啊，无时不在造业，无时不在啊被无明所主使，就是他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他都认为都是没有恶业的，是没错的。天天随便就来评论一个人，就来批评一个人，就你忘了一人吐一口唾沫啊，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可能就把这个人就淹死了。 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啊，你只要有一点哎名气或者有一点作为，就会有无数人攻击你。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其实有一个老师，他其实真的讲的东西挺好的啊，讲的东西虽然不是完全的佛法，但是呢他会引导大家哎修善，很好。就是他的我就不说这个名字了，别我一说这名字后来那啥你们又去搜啥。真的这个老师我看过他的，我还转发过他的东西，但是现在就被很多人攻击，知道吗？就是他的头衔啊啥都被取消，然后网上就是也禁止发他的东西。我想这个老师他自己可能也要面对这个境界，就是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善事，但是就被无数人攻击。他只是讲了我们啊、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好，然后有很多人就是断章取义，就用恶意的去攻击他，就类似像这样的事非常非常多。你就知道众生为什么这个医院里的病人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多出车祸的，为什么这么多得抑郁症的。有时候我真是想众生啊真是自作自受，就他这些恶业，他这些恶果真是自己感召的。怎么感召呢？无明感召的。我们刚才读这个啊《四义梵天所问经》，我们看啊，佛明明知道众生啊犯这样的过失，然后其实都是很难救度的，还要起大悲心来啊，就是啊用极极大的耐心，用极长的时间，生世来的时间来引导众生啊觉醒。如果众生不修行，没有佛这样佛菩萨的这样一生一世的这样引导啊，这样开示，众生真是一直是会在一个啊无明深坑里边循环，永无出期。就是他自己造的一些业，他受的苦，他都不知道从怎么就造的这种恶果啊！你看世间众生得什么怪病都有，现在这种病又升级了，升级为抑郁症、忧郁症、躁郁症啊、精神分裂症等等的种种的这种精神疾病啊。他精神疾病不是说身体不难受，身体也非常的痛苦啊，身体痛苦，心理痛苦啊，情绪低落啊，生不如死。就是他自己怎么造的业他都不知道。我们看这个太上感恩篇里面讲这些个，哇，你觉得这是故事太神奇了，太奇异了，是真的吗？其实这些都是比喻啊，都是一个啊对我们的一个警告，知道吗？你不要去关心这些事因果是不是真的，你关心你是不是在造业，你关心你是不是张口就说别人，就开始诽谤别人。哎，你自己好好想想，反思反思，你杀了多少生，是不是？你那个嫉妒心啊，你那个嗔恨心啊，你动不动你就啊，你就要去批评别人，去指责别人啊，别人啊，大家都在攻击一个人，你非但不去哈、啊、去劝阻，你还跟着上边添油加醋，可能就因为你那一句话他就自杀了，你要不说就差那一半两，他就没自杀，你给他那一句他一下子就崩溃了，知道吗？就现在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哎。我们真的得啊，得信因果啊，而且要明因果，要通因果，千万不能说学佛了我就直接把因果绕过去了，那是不可能的啊。你要不通因果，你学再多啊，你哪天你遭受什么一个果报，你都不知道怎么遭受的啊，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苦啊。都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啊，那个出发心，第一念心就错了，才导致这种恶果啊。然后我们看51页啊，秀水的贺灿然早期为醒目，个性清廉耿直，不贪财。办案平和宽容，于情于法两个方面都处置得非常稳当，如果罪行可原谅的他都宽恕。有一年山东和河南省发生灾荒，贺灿然做书陈情，就是给皇帝写信啊，就是啊写这些个灾民的这些啊困难，然后希望得到救助啊，劝请姚思仁向上级请求赈灾，从而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存活下来。后来他在40岁时考上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我们翻过来，陈公才曾梦神明对他说，你是罪魁星将士，考试可一直考中，官 可当到巡抚。陈公才睡醒后就将此事告诉别人。有人说醉这个字像是心和有的组合，到辛酉年陈公才果然考中，但到京师会试时却落榜。他怀疑梦中所说不准确，于是神明又在梦中对他说，天数虽然是固定的，但会因人的作为而改变。大家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天数固定的啊，我们平时说的是命啊，命运固定的，这个命运的固定的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死的一个命运，说命运固定的，有些人可能就不懂，师父这固定的命运从哪来？这个固定的命运是你过去生积累的善业恶业它加在一起的一个趋势，知道了吗？当然已经是定的了，是不是？因为你过去生做的已经结束了，就是你做了多少恶做了多少善，这个是一定的啊，是一个定数，但是不代表你现在还有未来做的东西做的事情没有包含在里边。那也就是说你当下和未来可以改变行为改变用心，那你这个定啊，你一定的固定的这个命运命数就会被改变，因为我们的心是连着的啊。你这个事情虽然是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你的心意识你的阿赖耶识啊，你的整个的神识它是连续的啊，它会贯穿到你的整个的行为里面，所以它会改变你的过去的业力啊。那他就啊，哎，但会因人的作为而改变。这个人的作为就是现在所做的和未来所做的，会改变你过去的这个啊这个固定的命数啊。这就好像皇帝宠信一位大臣，给他优厚的爵禄，如果大臣不效忠，皇帝会不除去他的爵禄吗？有些人一是宠信就专横放肆，国法行路就会极深了。天数和国法都是同一道理，你在乡试考上举人后做了五件事，接受他人贿赂，损德太多了，怎可怨恨上天夺去你的福报。按照你过去修的福，你本来就是应该得这种果的，但是在这个期间你又做了一个啊，就是违背天理违背道义的事情啊，就然后这个结果就改变了啊。你从现在开始赶快修德，或者可以保命，要不然连你的寿命都要被夺去。陈公才哭着拜谢后醒过来，从此认真改过向善，但最后也只当到训导官位。就是我们生活中发生一些事情啊，得病啊，或者是说总是不顺啊，总是被人欺负啊，或者是贫穷困苦啊等等，总是啊，然后总是想心外去求啊，求佛啊，求师父啊，然后怎么去改变这个，就是不知道自己用心用错了啊，你对待别人的态度错了，你每天啊，总是这个啊，不好好去啊积功累德，不好好去修善，然后总想走近路哈、啊，总想走捷径啊，总想老天爷给你个好运，是不是？总想父母给你什么啊，总想别人对你好。那些都是暂时的，都没有用。你不改心啊，你这个命你永远不能改变啊。佛法说起来，说三藏十二部啊，禅宗各个法门一大堆啊，因果其实讲起来你真正明白了，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心，对吧？你这个心怎么用，它就得什么果。如镜照物，你镜子里边，你镜子啊，是镜子前放啥，镜子里就显啥像。所以说镜子前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的用心很重要啊！你用怎么用心就得什么果，太简单了。你去向外求，你去怨天尤人，你去怨命运啊，怨什么的，都是迷啊！你一反观，哦，在自己这儿，一切就都解决了啊，也都明了啊。举人呢是被谨慎推荐给朝廷的人才，应当修身如玉，务须。务须做积德之事，这个务须就是一定啊，这样登科就像登阶梯一样容易。有人进入势力场后就只图一时之乐，那些虽具高才却遇不到机会提拔，功名受到阻碍，甚至被削减寿命的，都是这种人。有志气的人应及时反省，好好修行。至于地方士绅，是百姓希望所在，平常在家能多行善，就可感悟郡县，教化乡里，培养后学成才，这对人心净化的功劳超过读书人百倍。所以能够亲近贤人，弘扬善行，移风易俗的人为最上等。 能够端正自身，做他人榜样，清净自修，则是次一等。再往下就是只知营治家产的人，更下的是欺负孤儿、逼迫寡妇的人，再更下的是只知图财谋利，办事就要拿钱的人，风气的败坏，到此就不敢再说下去了。就是从世间讲就是各种层次的人从好到坏王早担任刑部官吏时，每天都拿钱回家，妻子怀疑他受贿而枉断官司，就派一位婢女送十块猪蹄给他，等他回来时却骗他说是送了十三块。王早很生气，以为婢女偷了三块，经过严刑拷问，婢女被逼屈招，妻子就说你每天拿钱回家，我怀疑你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害人入狱，所以暂且以婢女这事来试探你，在你严刑拷打下有哪件事不会承认，希望你从今开始不要再拿一分钱回家，须知聚敛这些不义之财，死后必遭冥府罪罚他这个妻子呢就明白这个因果王早恍然大悟，心中恐惧，汗流浃背，顺手就题诗说，上了枷锁严刑拷打，终究只是为了钱，到最后转成怨气，罪业不知有多深，从今以后不愿再在刀笔上下功夫，放下一切回家去，快乐游走山林间。于是散去所有家财，入山学道，后来成为宝和真人。张义所是京师刑部的差役，常向司礼谋取拘票捉人，动不动就随身带着一副非常大的铁锁所以叫张义所，可能他的名字跟他这个职业可能有关如犯人给钱，他就心满意足放人，如果稍微不合他意，不是私家刑拷，就是妄加罪名禀告长官，说这人行迹可疑，应当关起来。他向上勾结文书官吏，向下勾结守监狱卒，对犯人妄加陷害、恐吓、讹诈，无所不为。仅三年就变得很有钱，人人都很怕他，因此称他为义所。当孔寻案视察时得知此事，把他抓捕处死，并将财产没入军中，妻女都被发放到教坊。现在衙门中的官吏差役等人磨牙吸血，像张一所这种人的非常多，所以奉劝各位不要进衙门当差，最好从事农耕或经商，一入衙门服务的就应改恶从善，凡是亲朋好友都要小心注意其实我们如果说学佛了、明理了、会修行了这些职业其实你在这些职业里边，在这些工作中你都能修行，而且你都能帮助到别人，最重要的是还是我们自己得觉悟得明白道理你不明白道理，你去，对不对？你换了个职业，对吧？你去耕种地你去啥，你还是一样的会造业，对不对？所以说，换职业不是主要的要换心，把心换了，干什么都一样我们看六祖大师在连队里边他跟着一起捕猎也好，或者是吃肉边菜也好他一样他是不会造业的因为他的心没有去做那些事情张和思担任狱官时，贪赃枉法，滥施酷刑，每次对囚犯问案，必将所有刑罚全都用施用，戴上枷锁，铐上手铐脚镣，使囚犯非常痛苦。囚犯看到他没有不被吓破胆的，大家都称他为活罗刹，而他所生的子女都带着肉枷锁及肉手铐出生这个就很难想象了一落地就死亡。后来张和思也因犯法被杀，又有一个狱卒为了榨取钱财就虐待所有囚犯，囚犯不堪痛苦，但他非要拿到钱财后才肯稍停下施虐，后来生的小孩身上也有肉枷锁，没几年就死了，而这个狱卒也被杖刑打死。活在世上的人被关牢里是最痛苦的，其中又以牢房堆满赃物，在炎夏流行痢疾瘟疫时最痛苦，所以京师每年都奉旨热审，尚未推行热审的地方，如果遇到仁人君子担任此项工作，即可将其定为常例，未按规定减刑的要将案件清理一番，尤其对关在狱里的重刑犯务必派遣合适的 幕僚惯例打扫监狱，洗净枷锁，以宣扬圣上好生之德。在炎热的夏天，不可随意听取供词，不可轻易羁留人犯候审，要随时调阅监狱名册，查看囚犯人数，命令所属官吏差役不可随便入人于罪，务必使眼前火坑化作清凉世界。这都只是当权者念头一动，舌头一动，笔头一动，短时间内就可实现的。介乎从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可看出，官吏差役酷刑害民的弊病哪里没有，而治理百姓的官员在衙府内谁做梦时也曾想到这些事吗？朱圣先生说得好，文书官吏贪污，我就不把他们的宋词 发放补房，吏族贪污，我就不妄加拘禁杖打，狱卒贪污，我就不轻易将人关入牢中，他就都会轻判。好，我们看下边一章，以直为曲，以曲为直，这个曲直颠倒，也是跟诉讼有关的啊。两诉讼人在官府打官司，是非曲直尚未确定，生死定夺全在审判者的一句话，所以怎么可以随便判决呢？现在却有人是非颠倒，不是因为接受贿赂，就是徇私枉法，要么就是轻率鲁莽，原因必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官处在百姓之上判定案件呢？张某人在四川当官，有时可能我们也想啊，就是说为什么有些恶人会执政啊，会当官，或者是会这个啊当审判官啊，能够大权在握？哎，你得想一想，这些人当了官，倒霉的是百姓，对不对？倒霉的是民众。但是你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就是大家的共业，知道了吗？他这个做官的，或者是有权的啊，或者是说，能够这个判别人生死的这些人，那跟他就是说跟他有缘的，将来会被他误判的这些人，被他冤枉的这些人，他们之间就是一个恶缘，就是一个共业。你就想，所以万事都有因果。如果完全是按我们想象，哇，这个世间都是好人在管理世界啊，在什么什么什么，那多好啊！那如果大家都不造业，当然会是那样。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好人，是不是？但是自己却每天做的就是啊，造着恶业，无名，然后贪嗔痴啊，然后还认为自己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大家都这样啊，我也这样。因为谁也不是完人，谁也不是天生就是圣人啊，都会啊有习气啊，有无名啊，都会造业。所以说我们受到一些业果啊，一些恶果都是很正常的啊。别说凡夫了，就连佛来这个世间，他也要啊，也要视现病苦，视现啊，要受这个果报，对不对？因为你不做这样的视现，你也没有办法来这个世间投胎，来受生，来和光同尘啊。那张某人在四川当官，经常以酷刑打倒贪污的目的。凡是审理百姓诉讼案件，不管谁是谁非，能够贿赂的一方，虽然理取也可变成理直；没有贿赂的一方，虽然理直也会变成理屈啊。当地，你看他这些用心，他曲解事实，对不对？然后冤枉那些没有这么啊犯错的人，然后去放了他这些心。你想想这些心的这个运作，就是将来他受苦的那种劲儿，知道吗？他受的苦，受的那种果报啊，受的那种，就是说，假设受地狱里受那些苦，就是他这些心感召的。他这些心就是取的扭曲的，他将来就会受苦。他的心性上就会感召到这样的这个苦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正直啊，要修道，要觉悟。当地人民都很痛恨他。后来张某啊，官做垮了，被罢回家。遇到人命官司，儿子又没出息，家产竟被花光，他也染上恶疾而死。刘安民是县衙里一个小吏， 因心地公正，为百姓而为百姓所敬重，百姓若有诉讼案件，不会马上告到县衙，必先拜访刘公，这个刘安民，他让他评论是非曲直，陈述可否上诉，然后再决定自己的行动。刘公一旦答应，就必定负责到底，接受案件也不会推辞。如果是李直，就赞许说这件事李直可以上诉；如果是李屈，就责备他说这件事李屈上告必会败诉。因此，全县的诉讼案件顿时减少很多。就到他这儿就给劝阻了啊，有些东西就说服大众了啊。后来他两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当官，到现在还是望族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也是律师的吧，就是律师的一个电视剧啊，据说就是最好的律师啊，最好法律的最高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境界不是让人们对簿公堂，而是啊在庭下达成和解。就最好的律师不是让你们俩一定去打官司，在下边就互相的能够谅解，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诉讼案，如果你一个律师能把他们在庭下调解，这是一个真正好的律师，而不是说为了挣钱，为了博得自己的一个名声啊，然后我把这个本来很不可能胜的案子打赢了，博取这个名利，这都不是好律师啊。这个诉讼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够直接就不让他们对簿公堂，你要知道。一旦对簿公堂，即便是家亲眷属也会变成什么？变成仇人啊，就是恶眼相视。有多少家亲眷属因为财产啊，因为一些事情啊，上了法庭之后，就是这一辈子都成为仇人。哎，本来就是亲人，最后变成仇人。所以说，能不上法庭就不上法庭啊，就包括各种离婚啊，什么能在底下啊劝，哎，和解就是。啊，离婚俩人好合好散，最后当亲人，其实当不了亲人，但是呢，就是当亲人，对吧？就哎，自己心里感觉到会好一点，是不是？至少没有那么多的怨恨啊。赵石担任吴为州，哇，这个州很厉害啊，叫吴为州啊，吴为州的教授。有一天晚上呢，梦见一个囚犯对他说。我不幸被祖祥害死。赵石说，祖祥精通法律，操守又很廉洁，做事非常谨慎，怎会冤枉你呢？囚犯说，我的死虽不是因为祖祥本意，但因他一时怀疑导致曲直不分，最后判我死刑。我的冤屈之所以会造成，不是因为祖祥又是谁呢？我已向阴府提出控诉，祖祥活不久了。一个多月以后，祖祥果然死了。哎，近来攻讦他人的诉讼很盛行，就算不能用道德来感化，但如果诬告别人，就会罪加三等的法律，一旦被严格实行，也许诉讼就可减少了吧。就算已经进行诉讼，也不至于有太多因为怀疑而误判的案件。最可怕的是，法官左右原告心意，不顾事实，乱加批示审判内容，以鼓动诉讼风气，担心这种案件很容易就审完了。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学禅宗啊？啊，学实相法门。你学禅宗学实相法门才能顿超三界，才能一下子从这些因因果果里跳出来，不然的话你去深入世间，你发现你就没法活了，就你光看到众生这种苦啊，你就真的你很容易就沉溺在里边。哇，你想帮他们又帮不了，因为他是自己的业力。哇，我想帮父母，哎，我想帮我的好友，哎，我想帮谁，你谁也帮不了，你先把你自己先救出来吧，从这个泥潭里面拉出来。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帮别人，我们先自己觉悟。觉悟呢，我们帮谁啊？帮有缘众生，帮自己想觉醒的人，但是他还差一点点力量，这时候你拉他一把他就出来的，而不是你玩命先去渡他去救他，他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还讨厌你，知道吗？哎，你玩命希望他学佛，他不想学佛，对不对？他学佛比不学佛要痛苦一万倍一千十万倍，对吧？你这不是害人吗？所以这个东西，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明白啊！那不是世间谁都可以学佛的，你要知道他一定要在自己的轮回里受足了苦，然后积累到一定的善根，他才自己想啊，想醒来，想接触这个佛法啊。只要他不自己想，你不要轻易的去想帮助谁啊。你要是说到世间，你要到法院啊，这些部门啊，公安局啊，这些个医院啊，你看吧，这个真的是人间地狱，没法活了，就真的，我们还是少看为好啊。你的心还是啊没有那么强大的情况下， 还是很脆弱的情况下，你少了解世间这些个啊，等你足够强大了，你再去啊去深入一下，知道吗？这真的很苦很苦的，哎，我有最近我总看那些东西，我感觉自己已经堕落了，知道吗？掉进去了，有点这个悲魔要出来了，知道吗？所以说只有两种人能去地狱啊，一种就是啊造业的人他必须要去，还有一个就是佛菩萨，一般人没法去，你去了你真的就受不了你。嗯，而且地狱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人间啊，就在我们这个用心的地方。好，我们看64页。这个啊书经呢是指上书啊，书经中说对犯罪事实怀疑时就应轻判，又说判罪宁愿判轻而失误，不可因判重而失误。判轻了失误呢还好一点，是吧？哎，那判重了就一下可能就导致这个人的命就没了啊。但还是有人故意把轻罪判成重罪，圣人用啊用刑慎重不滥的意义哪还存在呢？人命关天，官员最应注意。世上常常有诬赖的事情发生，最为残酷。下辈依靠诬赖的手段，致使奴仆威胁主人，鱼丸佃农和业主作梗，妻妾控制丈夫，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让乡族的人趁机攘臂一呼，发心叛乱，或官宦们也会摩拳擦掌，借机敲诈，抢夺家产啊，侮辱妇女，捆绑他人身体，强灌药汁，簇拥着使用酷刑，以此来达到索取贿赂的目的。有的儿子因激动杀死母亲，妻子因气愤杀死丈夫，有的人仗着自己男子多就极尽诬赖，把富家当成了可口的食物，有的读书人或为官之人侠逆奴婢，简直就是衣冠禽兽，披着绅士外衣的乞丐，他们暗地里设计在光天化日之下实行，表现得喜怒无常，虐待尸体，烧毁骨骸，侵门夺户，毁坏房屋，穷冤家袖手旁观，负亲戚遭殃受刑，种种情况太多，无法一一叙述。世上的长官认为只将尸体验完就足够辨明冤情，让世人称快叫好，哪知下层百姓如鱼糜肉烂，已经被穷凶极恶者鲸吞虎咬到如此地步了。这种弊端若不赶快革除，不只会导致百姓自杀的后果，而且还让父子兄弟误认为可用死来牟利，于是沉尸来索取钱财，无视王法，估量其情节，与自己亲手杀害又有何差别？真应该将这种人千刀万剐，现在已经到了难以将这些一概置之不理的程度，只有严格执行将诬告之人罪加三等的法令。有些人毒死别人却没有被绳之以法，逼迫别人自杀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办理这些案件的人员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给予严惩，达到罚一儆百的效果。应张贴告示晓谕众人，若是逼死自己亲人以此谋取钱财，一经查实加以重罚。那些趁乱所骗故意冒认并胁迫打人的人应立即依法严办，这样事情就成功了，成功了才可依案情论断是非，追究刑责轻重啊！执法的人要让在世的人没有痛苦啊，死去的人没有遗憾，亲戚之间没有因利益逼死他人而霸占其钱财的心，社会上没有搬弄是非抢夺财物的恶习，这种阴德难道有量的限制吗？就是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啊，这个有些人造恶了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啊制裁，也没有得到恶果，可能他就觉得这个因果是不是真的啊，他就会去造恶。你忘了啊，人不是这一生一世三世因果啊，你这个果一定会现前，但是不一定啊，越是晚现越重，你提前现是报，会重报轻受，你晚现，我跟你讲越晚现越重啊，为什么呢？因为就跟利息似的，它会变本加厉，因为你越晚受呢，你作恶的时间越多，你滚雪球越滚越大，知道了吗？你提前给你一个报应，你首先就给你一个苦受，你就没有机会再造业了。其次呢，有些人他的一遭受恶报呢，他就警醒了，他就知道，哦，我这个受报应，他就不敢再造，所以他的这个果报都是还是轻的啊。如果奔后边去报，下一世报、未来世报就是三恶道、地狱啊。 那现在官吏凡遇命案，不可问，不问青红皂白，就先用竹板打人，如还不承认就夹手指，再不承认就夹腿，甚至有打到100多下的，犯人因此极为痛苦。这个时候受审人还有什么事能不答应呢？直到问成死罪才让他稍微休息。世间的仁人君子对此怎么能没有怜悯之心呢？朱日升先生说，制造假命案意图诬赖别人的事在南方风俗中更为盛行。我在乌城当县令时曾痛下决心惩治这一弊端，另发人命状表格，直接将死亡时间填写表上，不准用干扰性语句及欺骗性文字叙述，人命状印成正反两面，并分成左右两旁，死尸伤单由告状的人亲自填写，告状的人到衙门击鼓报案，就传他进来，不管什么时间，我立刻亲赴所在场所，依照所填内容审问，照着所画伤害图示检验，并不委托辅佐人员或法医验尸，若果真受伤害致死，就依法令定罪，若是诬陷欺骗，必即痛加惩罚诬告之人。至于上吊自杀、投水死亡或跌倒误伤而死的人，就依各自情况画押后立刻埋葬，以断除掠财讹诈拖累的痛苦。即使在炎夏或寒冬，无论是偏僻山区还是水边洼地，都不会有一点延迟，所以在2年之内并无以人命诬赖别人而告状的人。哎，人命这件事关系到生死，能不谨慎吗？就经常会有人利用别人死亡啊或者是啥来去这个冤枉别人，来去诬告别人啊。李若水担任淮南司理，有5名强盗事迹败露被捕入狱，审讯时他们说曾与一位僧人结党，5人执行死刑后僧人才出现，僧人说我实在不曾做过强盗，李若水本来应当从轻发落，但他却坚持认为强盗所说是真，于是用残酷刑罚将僧人杀死。1个多月后，狱卒李能无故大叫说，和尚这不干我的事，是司礼特地叫我做的，说完之后就死了。第二天推司刘元也死了，又过一天李若水也暴毙，县府的人几乎都死光了。我们就不多论了啊。对，宋朝的赵昪义是清县公啊，就是赵清县啊，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在担任武安节度推官时，为百姓伪造公章，部署都说应当判死刑，唯独有百姓伪造公章，部署都说应当判死刑，唯独赵公说百姓在大赦前伪造，在大赦后使用，或是大赦前不使用，大赦后不伪造，依法都不可判处死刑。正好赶上他是大赦的前后，应该是啊，所以就以一罪的罪名从轻发落。后来赵昪到四川成都当知府，有个叫李孝忠的人聚集200人，私自伪造府牒，渡人出家为僧，有人告发他们图谋造反，罪案已定，赵公却不把人犯送于法吏而是自作决定，仅处李孝忠私造伏牒死刑，其余的人都免除死罪，舆论大哗。此事传到京师，有人说赵公替叛党脱罪，朝廷就取其审判文件查核，最后没有改变他的判决。后来赵公官至太子少保，2个儿子赵完、赵姬都很显贵。茂启宗说，不用大赦前减免的规定，而用大赦后不立犯人的规定判罪，这也属于入轻为重一类。虽然有这个减免的，但是他不去做，他还是增加这个罪啊。明朝殷文庄说得好，皇帝下诏要释放有罪的人，而官员判决依旧没有改变，皇帝下诏要免除拖欠的赋税债务，而官吏催收税赋税反而更急迫，皇上的美德受到阻碍，而百姓也无法受到德泽恩惠，这是仁人君子最伤心痛恨的事情。就是最高级的这个命令下达不到这个老百姓这儿啊，就是皇帝的这种仁慈啊，就是波及不到众生，中间被一些官员就给阻碍了啊，他没有去执行。 后汉郭弘熟悉法律，当时太守寇循派他为绝曹，这是念啥院啊，绝曹院啊，一官职啊。他在断案三十年中执行法律都很平和宽恕，被判刑的犯人都没有被冤枉啊的人，可与东海愚公啊相比。他最后活到95岁才去世。他的儿子郭公从小继承父亲志业，后来官拜廷尉，郭家代代执法，都力求宽恕平和。郭公在当典礼官时审案断狱，多有怜悯宽恕之心。郭公又修改法律，共列当时律令规定较重却可从轻发落的条文41条上书朝廷请求修改，都获皇上同意，制成判罪较轻的法令施行。郭公提出刑法改进意见，报请朝廷议定，很多人因而获救，他的后代都学法律当审判官，富贵无比。省刑监中说真中说人家真啊勿任意使用威势，而让国家法令随个人喜怒而执行，勿因徇私情而罔顾法律，从而把人民生命看成昆虫一般没价值，勿因犯人怒目不屈，说话迟钝结巴，就故意歪曲事实，以不实的话陷他入罪。杖刑之下人变成鬼，刀笔之下生变成死，一根头发被拉扯人都会觉得很痛，一个指头被咬人都会觉得很可怜，一天被鞭打则春夏秋三季农忙时都痛得无法工作，家中男主人关在牢里，一家八口就缺衣粮，动植物都有生命，有生命的血肉和上天都有关系，所以这个有生命的血肉和上天其实就是都有佛性所以东海愚公的仁德生育可万古流芳省罚真说不要夺取百姓卖儿当妻所得的钱财来养肥自己的妻儿，不要窃取百姓拆卖家产所得的资金来增添自己的田宅，不要聚敛百姓饥寒交迫的哭嚎和冤屈来供养自己歌唱欢笑的宴会，百姓赎罪一次竟要花上百亩田的税收，百姓呈上一张状纸就要花费十天稀饭的代价，须知农夫每一粒粟米都是血汗换来的，要饱受风霜辛苦努力，每一块丝绸都是支付用血泪换来的，要经过多少昼夜不眠不吃才支撑。官府聚敛民脂民膏开始的那天也是穷苦百姓被欺压而心生怨恨的开始，上天神明不可欺骗，天道很快会让你的行为得到报应，所以像杨白起那样的行为可说是清风万古流芳。我们看下一章，见杀加怒，看见众生被杀非但不哀怜反而更加愤怒。曾子说，你如果了解了案子的实际情况，就应当怜悯犯人，为之感到悲痛，有罪的人要受刑时我们还应有原谅他罪行的感情，不能轻率加重其刑罚，更别说那些死后不能复活的人，虽然他是自作自受，然而看他受刑被杀心中也应感伤，为他掩面哭泣都来不及，怎么还能加怒于他呢？这实在太残忍了。至于被人宰杀的六畜家禽鱼类，他们无罪被杀更值得怜悯，我们要随时救护，若见他们被杀反而更加愤怒，那他一定是非常非常残暴酷虐喜欢杀戮的恶人。这里有一个补充我们回头自己看一下宋朝的大臣卢多逊被贬官流放到朱崖，当时的谏议大夫李福为此事去见宰相赵普，说朱崖虽在海外但水土气候适合人住被流放那里的人多能保住全性命春州虽在内地但流放到那里必死，希望您能变更前令将卢多逊放逐春州，就想害这个人对外可彰显您的宽宏大量，而实际上则是要置他于死地。赵普听了李福的建议，点头表示同意。一个多月后，李福自己却因为出事被流放春州，到那里以后没多久就死了。你说害人之心真是不可有杨道生是少陵王的参军， 他有位哥哥海珍担任差州刺史。有一次呢，他请假去看哥哥，临别践行时见到一人被绑在树上，哭着恳求杨道生说这不知道是不是念差啊，诈是吧，诈州刺史要杀我，求您救救我吧。道生问说，你犯了什么罪？那人说，我是守昌叛离的人。杨道生非常生气地说，犯这种罪最令人生气。说完就用身上佩刀挖出他的眼睛吞了下去。不久他哥哥到了，就命属下将这人杀死。随后杨道生忽觉吞下的眼睛今年梗住了喉咙，渐渐膨胀而阻塞食管，最后因无法进食而饿死。春秋时代，高子高在魏国当刑狱官，有一次要砍囚犯的足，临行时子高面露忧伤，显出很悲痛的样子。后来蒯贵之难时，子高要逃走，刚好遇到被他断足的人守门。那人告诉子高说，城墙那里有个缺口。子高说，君子不能跳墙。那人又说，那里有个洞。子高说，君子不能钻洞。那人无奈只好说，那里有个房间。子高就进去了，追杀的人找不到子高，只好返回。子高问他说，我亲自斩断你的脚，你却让我有三次逃脱被追杀的机会，这是为什么呢？被断足的人说，被砍断脚本来就是我应得的罪行，但您在行刑时却很难过，就是他的悲伤难过被这个犯人的看到了啊。难道您是偏私我一个人吗？这只是因为您有君子的天性，君子之道本该如此，因为您是真正的君子，所以今天才能免于被杀的灾难。你看，就是一个这一个用心啊，其实都没有说真正去帮助到他，只是因为行刑时自己呢产生了怜悯之心，就能救自己一命啊。张庆是一位狱吏，为人庄重谨慎，狱中囚犯所用器具必定清洗干净，夏天洒扫牢狱尤其勤快，曾告诫他人说，人之所以犯法是因为不得已，所以给他的饮食及卧具一定要清洗干净。他一向信佛，每当有囚犯被处死，张庆都为他们持斋并虔诚诵经念佛，希望他们能脱离苦海往生净土。就我们不要觉得这里面讲的这些个善行你觉得很容易，你知道，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只要你不清净，你没有一定的觉察力啊，你没有一定的功夫，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动错念了，你都不知道，就是你都做错了事情，你不知道，你以为你没做错事情。要知道古代这些圣人这些圣贤，他都不是凡夫，他都是诸佛菩萨来示现的，来救苦救难的，知道了吗？大悲观世音都现的这些正直啊，这些有德行的人。就说我们如果不好好修行啊，你这一念该生怜悯心的时候，你生了一念冷漠的心；该生啊一念啊，就是说，同情心的时候，你生了一念嫌弃的心，你都不知道，然后你自己的命运、你自己的因果不好，你还找不到原因，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念头，知道吗？导致你不如意，导致你做事总是不成功、不成就，别人总不帮你，因为你都没帮过别人，是不是？就是。考验我们的修行啊，就是在每一个小事上，每一个待人接物上，每一念心上，你要看得到，你的觉察力要相当的高，你才能够念念都在道上啊，都不违背实相啊，你才能够真正的啊，就是说啊积功累德，不然的话你以为你行善了是吧？其实很多地方自己做的并不是特别好啊。那他在暗中所做的其他功德非常多，他83岁时呢无疾而终，子孙后来都当上了大官。明朝的刘锡元曾梦见有个人拜求他说，我是宋将曹翰，曾在唐朝当过小官，因听法师讲经而有感悟，就设斋供养法师，从此感召福报，生生世世不缺衣食，逐渐累积善因，到宋朝时当了副将，后来因为屠城滥杀的缘故，每世转为诸身来偿还所造的杀业，曾在往年佃户以我来抵充欠您的租金，蒙您怜悯让我存活下来，现在我又到此地偿还宿债，所以特来向您求救。刘公说，我用什么方法救你呢？ 曹汉说，每次我被宰割时都非常痛苦，难以忍受，只有念佛声才可解除痛苦，希望您以后见凡是见到畜生被杀或烹煮时，能发大悲心念阿弥陀佛或持大悲咒准提咒，这样不但可以解除我的痛苦，还有超度的好处。说完就悲伤的道谢然后离去。还有一个叫郑林的人暴毙，到了冥府才发现啊，是名利捉错了人，于是就放他回阳间。阎罗王对他说，你回到阳间以后要努力积德行善，看见有人杀生你就为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被杀者即可仰仗佛力超生，你也可以得到福报。就我们平时我们因为学禅宗，为什么不去啊？就是说教大家念佛啊，给别的超生，因为这个东西它不究竟，就是你给他念佛他超生，他也只能说离了恶道也好，他还是没有办法真正解脱的啊。我们就是学习实相啊，去帮那些个能够理解实相的人，能够真正从啊生灭，从无常啊，从这个啊世间的这个啊烦恼欲逆里边真正能够出来彻底解脱，我们是啊帮助这些人。至于说世间其他修净土法门的，有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啊，他这个让他们去做，我们的就是做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啊，因为就是讲实相啊，这样帮助这个有缘众生，这个工作也需要有人去做啊，而且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才更加的究竟。圆寂经上面讲啊，你度无量无边恒河沙众生成阿罗汉，不如有人一念啊修习此圆觉法门，能够究竟成佛啊。所以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啊。这些事呢也是善事啊，念佛啊超生这些也是，但是不能让对方真正解脱，而且互相都在无明里面啊。只有真正见性悟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才能够大家啊就是同证菩提。由此可知，平时念佛可为亡灵超度，现世的人也能增福天寿，寿命尽时可往生西方净土。有人问，只是念佛名号怎可能自利利他呢？答案是这样的，众生都因久远劫来迷失本性，一直不能觉悟，但是只要一听到佛号，迷失之心就立刻觉醒。况且他人以残忍手段杀生，而我却以慈悲拔苦之心为他们念佛，那么舍恶从善之路就在这里了。这是自己的一个善心，那对方也会因此呢，他会也有一个转变啊。所以见到杀生能念佛号的人真是功德无量。明朝憨山大师说，我每当听到动物被杀的声音都不觉会心痛，所以会立刻为他们念佛和念往生咒啊。就是我们生活中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个现象其实都是和我们的心念都是啊是互相的感召的，就是说这些众生为什么让你听到，你和他有缘，就是你起一念悲心，你就把自己给渡了啊，把自己的这一念妄想感召的这些东西渡了。所以对方是不是因为你念佛号他超度，那个不重要，你修了一念悲心，因为你碰到了啊，你起了这一念悲心。如果你碰到了你冷漠，你完全就没有觉察啊，你就放弃了，就说明你这一念没有度化啊。现在看到以上二则案例才知，那些被杀受苦的众生听闻佛号真能获得安乐，由此推论，凡见到杀生或听到畜生被杀的声音，或看到在铁板上啊汤锅里被杀死烹煮的生灵，我们都要随时随地发出慈悲心，为其念佛解除痛苦。若是所有人都能发出啊都能发这慈心三昧，那就全是菩萨救度众生的大事，这个功德多么不可思议啊。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学到这里啊，感谢大家。